如果天气好，可能这个地方还停不下。
这个第二的话呢，凡是在风雨交加中赶来的，都是有追求的，这个巴不得今天我们都能得着。今天我们讲的题目也正好是跟风雨有关啊，就是在风浪上行走。在风浪上行走，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行过两个有关风浪的神迹啊，一个呢记载在马太福音，一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啊。这个一次呢，耶稣对大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风和浪就都住了，都静了啊。门徒们都特别惊奇，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人到底是谁？那么另一次马太福音的记载，风浪很大，耶稣并没有让他停止，没有让他安静，而是怎么着呢？而是踏着风浪走向门徒们，上了门徒的船。可见在风浪面前，神可以有很多办法对付这个风浪，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人所想象的只有一个办法。神有很多办法，可以一句话让风浪平静了，也可以不让它平静，还让它嚣张，但是他踏在风浪上走。你们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的，还有什么？你们自己去想。可以在水底下钻过来也可以，什么办法都可以的。神有一万个办法，我们人呢常常只想一个办法，钻一个死胡同，所以人才沮丧，才绝望，人才去杀人，才自杀，才得忧郁症。为什么？就一圈到头到黑，神有的是路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这一段啊，神没有让这个风让这个雨停止啊。也许我们很多同工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预备这个布道会预备了好久了，怎么正好这一天这两天就又是风又是雨呢？啊，主啊，让它住了吧，让它停了吧。今天我要讲的是不停也不住啊，在风浪上行走。马太福音十四章这样记载，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相信神来到人间，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显明他的爱，显明他的能力，显明他的真理啊，都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显明的。那么他行的这些神迹在圣经里边记载的有几十件啊，我们相信当时他行的还要更多一些啊。在这几十件当中，我相信每一件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啊，它绝不仅仅是踏一次风浪而已，绝不仅仅是让一个瞎子睁开眼睛看见而已，它里边都有很深的含义。比方说他医治瞎子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自以为能看见的就瞎了眼啊，这个如果你们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它这个含义很深的，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其实人人都觉得自己很不得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写马列的时候哈，觉得马列主义 就是全世界放之四海普遍的真理啊，其他的都是粪土啊，自己骄傲的不得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说有人说越有知识越骄傲，那个没有知识的反而谦卑，其实没有知识的更骄傲。我在农村长大的，那些农民们呢一个字不识，骄傲的不得了，说城里人啥都不懂，连韭菜麦苗都分不清。每个人都有自己骄傲的理由，你们知道连蚂蚁都很骄傲的。我们所以瞎子看见啊，自以为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啊。还有这次这个风浪上，其实这个风浪也是代表我们人生的风浪啊。每个人的一生真的像一条船啊，在这个世界的大海上游啊游啊，驶啊驶啊啊，常常遇到风浪，常常遇到黑暗啊，常常在恐惧绝望当中，有时候是情感的风浪，有时候是金融海啸啊，有时候是这个夫妻关系，有时候是亲朋好友出了问题，有时候是疾病健康出了问题啊，反正各方面的风浪你都会遇到的。年轻的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明白，等过了四五十岁，你就会发现这风浪越来越大啊，风越来越急，浪越来越大，慢慢就被吞噬掉了。你的生命的这个小船呢，马上就要沉底了，谁也救不了了，医生也救不了，医生跟你一块沉底了，最后全被大海吞没了。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搏斗嘛。啊，我们这条生命的小船在这个风浪上搏斗，常常迷失方向，常常被风浪吞噬，最后全部沉底，全是铁达尼号。你就有一个不沉底的吗？没有。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其实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当中应当怎么办啊。神既然来到人间，他就要给我们答案，他既然来了就要给我们出路，否则他来干什么？如果没有神也就罢了，如果有神的话，他来到人间了，他就得帮我们解决。好，怎么解决人生的风浪问题呢？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哈。首先我们看啊，第一节里边讲到啊，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而且是夜里四更天，不仅有风有浪，而且是深夜，夜里四更，那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门徒是非常的害怕的，耶稣不在他们船上，他们的主是很有力量的，他们经历过，可是唯独那个时候耶稣不在船上啊，他们正在恐慌的时候，耶稣从海面上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领会的是什么，就是在风浪来临，在黑暗当中，门徒看见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看见。你们知道在风浪中，你如果能看见一个人啊，在踏着风口浪尖向你走过来了，你这个看见何其了得，对不对？因为人在风浪当中常常看见的只是风浪而已，只是风浪而已啊。我们害怕风浪，风浪恰恰就欺负我们，欺负我们将我们的害怕。那个，所以如果我们在风浪中能看见有一个力量，有一个人能够踏着风浪走来，我们就有救了，有救了。因为我们人生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不管什么难处，我们常常以为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法战胜的。如果有一个人朝你走来，向你走来，那你就有救了。我们常常看不见神，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悲剧。 就是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啊。这个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夫妻吵架也好啊，遇到不管什么问题也好，我们所求助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啊，自己的聪明、亲戚朋友啊等等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当我们求助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没救的啊，我们知道是无解。前面还有座位，到前面，前面空的好多呢，好不好？你们忘到前面来，我倒建议你们后边的可以往前边走，前边还有能坐个十个八个的，然后再有人进来的就让他们坐在后面好了。所以第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啊，看不见神的人没有出路。我自己正好是人生度过一半多的时候，不到一半吧，现在说四十岁之前我认识了神啊。那个在没有认识神之前，那你人生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什么困境、什么绝境，你都得凭自己，你没有向上看的这种机会。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平面上都是一样的，都在一张白纸上。可是有了神呢，就可以往上看。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有了这种向上看、仰望、信仰嘛，啊，有了这么一条路，就是看见神，啊，看见了神。这个看见什么特别重要，在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啊，一再告诉我们，你看见的就得着了，啊，你若看不见的，你不可能得着，啊，你不可能得着。我希望大家都坐好，好不好？都安静下来。我看你们逛来逛去，这个把这个座位全坐踏实了，我就讲的踏实了。那个如果后面再有人进来没地方坐，就让他们坐前边了，就让他们悄悄走到前边来就好了。这个。讲到哪里我都忘了，没有。这个如果看不见的，对你来说就是仿佛不存在的啊，看不见的就仿佛是不存在的。不用开空调没有问题，你是怕冷还是怕热你呢？这个没有信神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不见神。你要看见了，你当然会信了。在旧约圣经里边讲到一位先知叫以利亚啊，以利亚在他死之前、升天之前啊，在他升天之前，这个跟他的徒弟以利沙说：“你向我求什么？”这个伊丽莎就说：“我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加倍的感动我。”那个他的师父伊丽亚就说：“这件事很难，但是呢，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能看见我，就得着了。不然的话就得不着。”他就讲到：“你能看见我。”就能得着我所得着的。结果当以利亚离开的时候，他的门徒以利沙看见他啊离开了，乘着火车火马离开了。那这个时候他拿起他老师的那个外衣抽打河水的时候，那个河水就分开了啊，然后他就得着了以利亚的能力。那么后来在以利沙这个的经历当中也是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了，他的仆人是个童子，是个年轻人啊，胆子很小，就跟他说我的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啊，这么多敌人把我们包围了。然后以利沙就对他的徒弟说你 他跟神祷告说，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看见什么呢？啊，他一祷告，他的徒弟就看见了，啊，周围全是火车火马，啊，把敌人团团包围着，那在灵界里面看见了，啊，看见，结果他们就立刻有了力量，啊，立刻有了力量，所以这个看见很重要。上帝在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独生儿子啊，以撒。那个时候他100岁，他的太太90岁，月经都断绝了啊。当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们都心里不相信，特别是他太太啊，撒拉在那偷偷的笑。上帝就让亚伯拉罕看天上的星星，说你看到天上的星星了啊，你将来的后裔比那还要多，让他看，让他心里边就有了这个印象啊，我的子女就像一颗一颗星星那样。就让看见的就属于他的，啊，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叫雅各的，啊，雅各，他去给他的岳父放羊的时候，啊，这个跟他岳父也是讲了一个工钱嘛，就是我给你放羊，到年底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呢，凡是这个有黑花纹的、条纹黑斑的这些羊归我，健康的、肥的、壮的、纯白的都给你。他岳父很高兴啊。结果这个雅各很聪明，他就在那些肥壮的、纯色的羊，当他们公母交配的时候啊，在他们前边插上那个柳枝，那柳枝全是用刀子削了皮啊，削了一条一条的，带花纹的、带花斑的。结果那个羊在交配的时候，眼睛看的是花斑，将来生下来的羊不带花斑。我们现代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你怀了孕啊，孕妇经常看美人照，肚子里的孩子就美一点啊，经常看经常听音乐，孩子将来天天彼此厮守，彼此相望，越长越像啊。看什么？你天天彼此厮守，彼此相望，越长越像啊！看什么你就得什么，看什么你就像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确实是这个道理。更不用说精神层面、心灵层面，你看什么真的得什么。你经常看黄色毒物，那你可不越来越黄吗？啊！你如果经常看革命小说，你就越来越革命啊，革命文学啊。我们的小说就看革命文学，看着看着热血澎湃，要解放全人类啊。你看什么得什么，所以你在人生的路上，在人生的风雨中，你如果能看见神，你说说你这多大的祝福啊，对不对？我信了耶稣以后就看见耶稣了嘛，就看见神了，那经常得的就是得到神的祝福，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以前看到天、看到地、看到花、看到鸟、看到大海、白云，什么也看不见，就是这个。但是现在我透过这些大自然伟大的创造、奇妙的恩典，我能看到背后那一位神，真的不一样了。那个这个时候我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心里边是思想神的奇妙、神的恩典，你看我的心就会宽广很多很多啊。看到小花、小鸟、小草，你都能想到神的奇妙，想到神的奇妙。所以看见神，这是一生最要紧的，比看见什么都好，对不对？有人见过奥巴马说啊，不得了，我见过奥巴马，那算什么，对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见过毛主席，那了得啊！谁要是看见过毛主席，你回你们家乡，县长、县委书记都要来看你呀！啊，因为你看见毛主席了。那同样，你要看见神了，你还了得啊？你如果真的看见神了，你的亲戚朋友都来看你啊，从你这来领受福分呢。所以在人生能看见神，比什么都重要。比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还要重要，对不对？比旧约的那些百姓看见火车火马还重要， 门徒看见的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在风浪中，在黑暗中啊，朝他们走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不管是什么风浪来临的时候，你要能看见神，这是最要紧的。你若看不见神，你满眼看去全是风浪，你就死定了，你毫无出路。所以那看见神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讲，第一个八福，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什么？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知道吗？最大的福气就是能看见神，必得见神。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坐在这里的哈，有多少人你们已经见过神，有多少人从来没见过神，从来没见过，而且不相信自己能看见神，因为你以为没有神。其实神朝我们走来，特别是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神是朝你走来。中国人呐，自古以来也懂这个道理啊，叫穷极乎天嘛，一急了，天哪，走到绝路的时候，天哪，天是什么？西方人就是 Jesus Christ My God， 就是人。所以我看的电影啊，西方的好莱坞的电影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的字幕现在翻译的人很聪明了，他凡是讲的 Jesus My God， 中国人都翻译成天哪，都翻译成天哪。所以我们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神，神一定朝你走来。这是第一个哈，在风浪的时候要能看见神，这是何等大的看见啊！那么第二个反应，门徒们看见了以后就说惊慌，说是个鬼怪，害怕喊叫啊！我们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反应啊，我们以为这不是神，这是鬼怪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宗教都是迷信啊，什么处女能生孩子啊，死了能复活升天啊。我小时候在我们村里有天主教，那个天主教那些信徒啊，经常在一块儿去念经，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念的是什么，他们也许自己也不懂哈。所以这个信仰在我们眼里就是迷信，就是无知啊，就是那个这个封闭，因为他们是封闭的，他们从来不跟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来往啊，也不结婚呐、也不走动这样，所以我们就看不起他们。其实真正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这个信仰是一个 open， 是一个开放啊，是一个明亮的啊，是一个真理啊。所以我们不要惊慌，不要以为是信仰这个都是迷信，都是鬼怪啊。这个还有的朋友说什么，这个、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啊，都一样了，殊途同归啊，佛教、回教、道教、伊斯兰教啊，中国还有什么儒教，这些东西你到底让我信哪个？最后干脆哪个都不信算了，让你们去信吧。我是个唯物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以此为自豪啊。我们家现在住的北加州卡塔卢马，我们家附近啊，住了一批大陆来的年轻工程师到这儿来培训电脑培训，结果这批关键电脑工程师很有意思，从前年到今年一来了几十个了，一批十几个，这几十个当中有一半人信了主啊，但另一半人呢就不沾，不吃你的饭，不坐你的车，你带他去玩不跟你去玩啊。就后来我们觉得怎么这么截然不同呢？这一半信了主的啊，真亲热呀，真好啊啊！我们也带他们去玩，我太太周末我不带嘛，周末出来跑，我太太周末就是陪他们，就带他们去 Stanford 玩，去这玩，去 Napa Valley 去玩，然后呢玩着玩着就让他们信了，一个一个的啊。但是有另一批人，另一半人哈，就绝对不沾你啊。后来我才知道，他防着我们啊， 他们来之前就听说了那儿有信教的啊，千万别沾他们，甚至有的人说一沾就中毒了啊，跟上瘾一样，你想不抽都不抽大烟一样嘛，你想不抽都不行，所以第一次别碰，不能试的，所以他们就保持一个绝对的距离啊，绝对距离。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死活不跟你去斯坦福，死活不跟你去玩啊。这个周末我来之前，就昨天来之前，我太太说啊，有三四个年轻人心又动了，我们去斯坦福，他们想跟着去啊，白天去斯坦福，晚上去教会。因为一般都是这样，白天逛让他们逛斯坦福，逛完了晚上就回不来嘛。我们那里斯坦福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回不来，先去教会，啊，聚完会再回来，啊，这个所以这个不信主的人呢，常常认为这个主或者神，这个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是我们不信的时候，常常把那些信的人看成是异类。迷信无知的小脚老太太们，好，有些知识分子现在也信主，他们就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中了毒的啊，都是这样看。但是等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啊，这个宗教之间差别很大，别把所有的宗教都当成是一样的啊，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用自己的智慧，像佛教用自己的道德，像印度教像回教都是讲道德修炼啊，律法，犹太教也是这样。而唯独我们这个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基督信仰是神来找你，不是你找神，你找神永远找不到，瞎子摸象永远摸不出一头象，对不对？是神来找我们，看耶稣在水面上踏着风浪朝你走来，不是你越过风浪去找神，你永远找不到的，对不对？你在人生的风浪中说你去找神吧，啊，佛教朝这个方向找，回教朝这个方向找，啊，那然后道教朝这个方向找，谁也找不着，全被淹死。除非神来找我们，他踏着风浪向我们走来，因为神比我们大，对不对？啊，神是全知全善全能，我们不能找他，他能找我们。原来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如果宇宙有神，宇宙有道，那么很简单，不是我们找他，他应该找我们，因为我们找不到他，我们有限他无限，有限能找到无限吗？永远找不到的啊！我们是平面，他是立体，你平面能找到立体吗？你沿着这个平面找遍了，无穷的找下去，你找不到立体，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神要找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立体就包含了无穷多的层面，对不对？一个平面包含了无穷多的直线，一条直线包含了无穷多的点。神比我们大，说他要找我们，你找一个准。所以他来找我们就是借着耶稣，他如果不成为人的样子，怎么跟我们人交往呢？他如果不成为人的样子，我们怎么听得懂他说话呢？他能在半空中在宇宙中向我们说话吗？ No， 他是灵，神是灵，灵魂的灵啊。我们活人是看不见灵的，所以旧约圣经上讲，你要想见神就得死，你在阳间你永远看不到神的，你必须进入灵界才能看见神啊。所以这个灵，这个道，或者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神，他为了让我们能认识他，他必须成为我们的样子，这叫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非常重要啊！没有这一条道，没有这个道路，我们永远没法跟神相连接，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样子，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啊，跟我们有同样的情感来爱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出死入生的路，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人生怎么战胜一切的风浪。所以这个耶稣不是其他的宗教信仰的那些东西，什么偶像啊、鬼怪呀、不是这些东西，耶稣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为了跟我们沟通成了人的样式啊，来向我们传达他的真相，传达他的爱，传达他的能力， 还要赐给我们这些。所以不是鬼怪，那个当他们喊叫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是我，不要怕，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是我，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跟什么人说话的时候才这么说呀，是我，不要怕啊！我想到我谈恋爱的时候常常啊，跟我太太一打电话，是我呀，就什么都不用解释就完了。有时候父母对小孩子也是这样，是我就完了，哪怕在黑暗中，他在恐惧中，只要一听是你的声音啊，好了就好了。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是我啊。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三年之久，三年多，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了解耶稣音容笑貌，他的心肠啊，他都了解。所以当神对他们说是我的时候，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神对人说是我。我真的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人生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啊，有神在你耳边轻轻对你说啊，是我，不要怕。你知道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没有比这祝福更大。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当前些年我太太发现有肝癌的时候啊，那个就是靠神的话，神说是我，我在你身边，不要怕。我在五六年前脖子上长一个疙瘩啊，医生怀疑是淋巴癌，那个时候我祷告也是神的话，神告诉我说是我，不要怕，我按照你的名字招了你，你是属我的啊！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以赛亚书43章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我多么重要。当年摩西啊，在旧约圣经的记载，摩西啊在山上啊跟神对话，神差派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问神，你是谁？神当时回答说，是我是，你们注意这个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这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我是的意思啊，原文是亚威嘛，就是我是。耶和华不是说跟耶稣，有的朋友说他们俩是父子俩嘛，一个都姓耶啊，耶和华生了耶稣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耶和华就是我是，中文翻译成自由拥有者，其实按照哲学上哈，如果你正常的翻译就是自在者，就他自己就存在的那位 I am， 我是，我是。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哈，啊，问你是谁，你说我是，你回答了吗？你是谁，你说我是我所是啊。按照人这好像是这啊，这什么愚蠢的回答，或者是没有回答，或者 retarded， 就是那种愚笨的。但是神只能这么回答，你想想，如果神回答他是什么他都错了，你们知道吗？神说我是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错了。我是天，天是他的座位，我是地，地是他的脚凳。他说我是全宇宙，那也不对，宇宙只是他的一个创造而已，对不对？那说 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每一件事，也不对，因为所有的事物加起来也不够，也不是神本体，对不对？也不是神，所以他不能说他是什么，他只说我是，后面什么呢，省略号，什么都是啊。那么耶稣来了以后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啊，我是。他说当你们把人子举起来的时候，就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是。他讲的，我们中文圣经都加了基督两个字，原文没有的，中文都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定要死在罪中，这是画蛇添足， 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有一些圣经背后加个客户说原文没有基督两字，这就对了，因为就是我是 I am， 它是永恒，它是无限，你不能用有限中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形象来表达它，所以基督教是不拜偶像的，什么偶像都不拜，它超过一切偶像，所以耶稣就是神来到人间，我是。那么你跟这个我是接触久了，你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呢？它是你的 everything， 一切需要的满足。耶稣说我是光，对不对？照亮你们人生道路。他说我是粮，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它是生命的活水。他说我是你们的朋友啊，好朋友为你们舍命，我是你们的牧人，牧人为羊舍命啊。他还讲我是很多，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啊，我是你们什么。其实你看到神就是我们一切一切需要的满足，当你孤单他是你的朋友，当你软弱他是你的力量，当你受了伤害他是你的安慰，当你面对疾病他是你的医生，当你面对死亡他是你的复活，你的永生啊，就是说人生的一切的难处他都可以帮你解决的，都可以帮你解决。所以我们看到神之为神就是人啊一切需要的满足。为什么人需要神？因为我们人有限，在我们有限的时候神来补足我们，来补足我们。那么当你跟耶稣生活久了，你就会对他非常了解，求告他，祷告他，那最后呢你就知道他再说一句说是我，你就明白他是谁了啊。从我是到是我啊，这个转变，这是一个关系的转变，是非常亲近啊，非常亲近。就跟找对象的时候也是这样，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到最后亲近到一个地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是就够了啊，是我就够了，一说是我就什么事都不用说了，不用解释了。所以这个我巴不得我们看到就在这个风浪上行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看见神啊，你在绝路的时候要看见神，第二就是听见神啊，看见神朝你走来了，第二听见神对你说话了，是我不要怕啊，那你就有救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在座还有多少朋友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巴不得你们从今以后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你们都带着你们人生的困难啊，烦恼、忧虑啊，各方面的风风雨雨，你可能有，每个人方面不一样，你可能都有。怎么办？你要看见神啊！大自然背后有神，圣经里有神，基督徒身上有神，教会里有神。神是那位看不见的存在，就称之为神啊，看不见的存在。如果你看不见就信，那叫迷信。但是你虽然看不见，它却是真实的，那叫神。中国汉字这个神字非常的奇妙，你们注意，凡是加一个神字的都是你弄不懂的意思，都是你看不见的意思，对不对？说神出鬼没是不是看不见呢？神秘莫测，神魂颠倒啊，凡带神字的吧，意思就是说你不懂或者你看不见弄不明白，但是它却存在。所以我们要看见了看不见的神，要凭着信心的眼睛，里面的眼睛啊，能看透别人看不见的。所以这个佛教有叫什么慧眼开了，天眼开了，有的练气功的也说练到一个地步天眼要开了。什么天眼开了呀？其实就是能看见灵界的东西，看见灵界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啊。但是灵界很复杂啊，有神就有鬼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至高神， 那个小神小鬼啊，看见耶稣都吓得跪下，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何干，都吓得颠颠的跑啊。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就什么都别怕了哈，信了耶稣的哦，光明坦荡啊。这个算命的算你说、哦、这个算的神乎其神，有时候挺准的，但是信了耶稣不用再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算他干嘛？我听说好多是这样啊，在那个去算命的，正在算着命呢，一个基督徒一进去，他立刻就不准了。算他干嘛？我听说好多是这样啊，在那个去算命的，正在算着命呢，一个基督徒一进去，他立刻就不准了。他立刻就知道哦，你们有信耶稣的来了，啊，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为什么现在基督教一个小小的木匠的儿子出生在中东一个小乡村里，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他的信徒全世界有20亿啊！凡是信他的这些国家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国家，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耶稣有这么大能力？因为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有人会说，神的儿子怎么成了人的样子？这就是他要来救你啊，他不成了人的样子怎么救你，怎么救我呀？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啊？对不对啊？他化作天上的一片云跟你发生什么关系？除非你也变成一片云上，他变成一股清风跟你有什么关系？除非你也变成一股清风，他必须变成人的样子才跟我们发生关系。有人说，他为什么生在以色列不生在中国呀？那你就问，没完没了的问吧。你生在中国，人家会说为什么生在中国不生在以色列？中国人那么烂，怎么跑生在中国了？生在哪儿都没关系啊！而且你没法跟以色列人比。我跟你讲，你要想跟中国人跟谁比都很棒，你唯独不能跟犹太人比。你信不信？就信。你要如果不信的话，我就建议你到电脑上打开电脑，打开 Google， 你打上也杰出的犹太人，打上这几个字。你搜索一下，出来的人吓死你。从我们的祖宗，中国的祖宗马克思、爱因斯坦，什么卓别林，什么、多了，什么这个最有钱的、最有名的、最有成就的，从190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当中，有85个是犹太人。你们知道？啊，那个美国最富的人当中，犹太人占一半以上，最富有的前100名，最著名的教授。但是你知道犹太人才多少吗？犹太人一共才1200万，比北京市人口还少。所以咱中国人说啊，除了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所以你就别讲了，为什么神称了耶稣称了人的样子，而且称了个犹太人的样子，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就让全世界不得安宁？为什么这1200万人当中出了全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慈善家？啊，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上帝的选民。弟兄姐妹朋友们，不信也得信，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当中，啊，就美国、欧洲为什么跟回教世界这么紧张，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很简单嘛，就因为以色列，因为这个欧洲、美国支持以色列，而回教世界要灭以色列，就是都是他们引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神是借着耶稣来找我们啊。那么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请求吗？这个请求不得了啊！神他的儿子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走，在风浪上走，我们人也能吗？就是神无所不能，我们也可以吗？你在人生的风浪当中的时候啊，在人生风浪打得你抬不起头了，要沉下去的时候，你能够向神说：“神啊，让我站在风浪之上，让我把风浪踩在脚下。”你有这个信心吗？彼得有。彼得说：“如果是你，这是个前提条件。主啊，如果真是你，是 我的救世主是我父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时候，人生的困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信心向神求告，神呐，如果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求你给我力量能够踏着风浪，踏在风浪之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那么耶稣有个应许，很简单，耶稣说你来吧。这个应许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的，神说可以就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彼得还真的去了，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真的走了，不是没走。所以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哈，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很多已经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想了解一下啊，我们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你举下手，已经是基督徒的 OK 请放下。那么我顺便也问一下，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好吧，不是基督徒的不用客气举下。好，感谢主。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耶稣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教导。有一位古代的神学家讲得非常好，神成了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让人能活出神的样式。因为神当初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犯罪堕落，我们自甘堕落，我们再也活不出神的那个美好的形象，就是爱，无条件的爱，对人有恩典啊，说话有真理，造就人，对不对？而且呢我们有能力，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些了，我们没有这个神的样式了。那么神成了耶稣的样式活在我们中间，就是为了让我们能活出他的样式。他在水面上朝我们走来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你彼得也可以在水面上走，朝我走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人是可以活出神的形象来的。我信主20年，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一点哈，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样，其实你那个可塑性，你的潜力很大很大的，就好像从1到100，我们很多人只活出10，有90你都没活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仰望神，你老觉得我就这样了，我活到10就不错了，结果你就活到8。中国有句话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你们知道这个话吗？就是你如果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窝囊废，那你一定是个窝囊废。你如果说我是神的儿女，我可以为他做大事，你真的可以为他做大事。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是怎么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说耶稣能做到我做不到啊，还有说耶稣上十字架为我死了我就不用死了耶稣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等等这是不对的。其实耶稣来要把这些东西，他一方面显明给我们看，另一方面他也愿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看得起自己，永远别忘了自己是有神的人。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不最大的区别，不是神给你什么什么祝福。我们现在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信神，跟那些不信神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得的好处多点，神祝福我。如果我们俩人一块祷告求一份工作，神应该给我。如果有同一个便宜房子，应该神给我，是不是？我们心底里就这种。但是你老忘了另一面，如果有同一份苦，神要给你，让你去吃，对不对？如果同一个舍己的机会，神是不是让给你啊？让给你。 如果他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给他，对不对？但是你永远不能打他的右脸，你打他右脸，他打你两边的脸。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美德在哪里。我们真正的美德是像耶稣一样，活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同时也活出他的能力。这个能力很大的，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生了病不怕啊？不是说不生病，一定会生病的，但是我们生了病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有神。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啊，谁有信仰谁没信仰。我知道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医生一宣布说他是癌症，他自己就死了啊，因为他再没有指望了。但是基督徒还有最后一个指望，我有神。他踏着风浪朝我走来，而且他也告诉我说，我也可以踏着风浪朝他走去。我们都可以踏在风浪之上，我们常常失了信心。这个耶稣责备他的门徒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小信，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啊？小信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信，你已经信了，但是你的信心太小太小，没有按照神他给你的恩典去活着。他本来给你了，你却不要，这叫小信，或者要的很少啊。比方说神给了你一大缸酒，结果呢你只拿了一个小勺来喝，结果你就一小勺，你还以为就舀一次就没了，结果你喝完了你就到处抱怨，哎呀，神最近好久不祝福我了啊！这自从给了我那一勺以后再也没酒了。你哪里知道神那个大缸，一大缸酒就在你们家门口摆着呢，但是你用什么去取呢？信心呢，对不对？你的信心多大呀、啊？就小勺大。所以以利亚在跟那个寡妇啊说的时候，那个寡妇很穷很苦，就一个儿子，丈夫死了，家里啥都没了。那个先知就对他说：“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就有点油，还有半瓶油在瓶子里。”他说：“那好，那你去到邻居左邻右舍去借器皿，说锅碗瓢勺啊。”说不可少借，你注意这句话，先知吩咐他不可少借，结果就借了很多来，怎么办呢？让他就把那半瓶油就往这各个器皿里边倒，结果倒满了一个器皿，又一个器皿，又那油永远倒不干。最后他妈妈说：“儿子，再拿器皿来。”儿子说：“妈，都用完了，油就止住了，倒干了。”所以先知刚开始说什么？说你不可少呢，少借，什么意思？越多越好。那个时候你如果把全世界的器皿都拿去，那就会一不停的倒流啊，把全世界的缸都灌满。神是无限，我们人是有限，有限怎么支取无限呢？除非扩大你的有限，对不对？扩大你的度量，扩大你的疆界啊。所以彼得真伟大，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水面上到你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也可以像你一样，真的可以。”结果真的就去了，但是后来彼得掉下去了，你们知道吗？彼得怎么掉下去的呢？是吧？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见风甚大，这是关键。首先是他看风浪。他如果眼睛一直这样平视着耶稣的话，他会不会掉下去啊？你们说会不会？不会的。有恐高症的人会有这种经历。有恐高症的人，如果你在高处走的时候，你眼睛不能够向下看，向下看一定掉下去。眼睛要平视，只有你眼前那个目标，什么都不干，你就可以一直走下去。所以我的体会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千万不要看风浪。什么时候看风浪，什么时候你被风浪吞噬掉。看什么呢？看踏在风浪之上的上帝，看主。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风浪的时候？哦，急得你简直就，你会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解决问题的方案，苦思冥想三天睡不着觉想解决问题。我告诉你，累死你也解决不了。那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什么都别管，关上门进到内屋祷告你的上帝。我自己的体会就这样，不仅是只是祷告而已，你的心真的是交给上帝，什么都别的想。你们知道原来我拍一部电视片叫十字架啊，那个耶稣在中国一共四集，那外边那个 DVD 有啊，那个十字架正在手准备公开放映之前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啊，公开的威胁啊，恐吓，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许放这个片子，你放这个片子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出车祸呀什么，就这些啊啊怎么怎么看啊。然后我家的电脑哗整个全部被 hack， 全部被毁掉了，把硬盘都毁了，那很厉害的。然后把我女儿一个暑假做的作业全给毁了，也在那哭。然后我去出去什么的时候有人跟踪啊，这些事情风浪就来了。然后这还不算，这个都无所谓啊，这报纸上那个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杂志叫今日基督教，你知道 Christianity Today 发了一篇报道，说十字架里边采访的52个传道人全部被抓。然后有一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突然有一个长老来电话，一个教会的长老说小敏被打死了，甘南诗歌的作者小敏呢、啊、被打死了，被抓起来被打死了。哟，我吓得我马上就给小敏打电话，小敏就说没有，我好好的、啊、然后那52个传道人被抓了吗？一个人没被抓。我打电话去查实一个都没被抓。但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杂志说据香港可靠消息，就发这种。然后哦，大家就，然后国内那些被采访过的那些传道人那些见证人他们开会、就是说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是跟袁志明脱离关系，也他们必须声明说这个是这个拍十字架是受了我的欺骗啊，这个怎么怎么着，就这样。后来电话里我跟他们谈，他们说那我们不写也可以，你自己写一个吧，让我写，就是我们骗了他们啊。你说这些事情四面八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那个压力就来了，我怎么承受啊？啊，那个时候我们董事会都说啊，董事会说你写一篇文章吧，写一篇文章公开辟谣吧，啊，澄清。我正准备发表，我已经写好那文章都写好了，准备发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给我来了一封信。这位弟兄在西雅图一个乡下郊区的一个农村里，从来不露面，真的像一个隐士一样，但是他天天为我祷告，啊，非常敬虔。也是我灵里边最好的这个帮助。他从来给我写信都是用手写的，他从来不用电脑，一笔一画的写啊，在我最危难的时候都是他的信了。结果他又给我来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么说的，他说十字架呢是上帝的作品，不是你的作品啊，现在呢上帝借着你的手做完了，你就把它交给上帝，至于你自己，你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吧。啊，他这个话给了我很大力量。结果我要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发表，我一句话都不回应，不吭声，不管外边什么有什么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好像要把人吞灭似的，我就不动声色，一点都不动。结果怎么样，好多年过去了，现在你们看没事哈。然后第二年，其实一年以后，那个《今日基督教杂志》就发了一篇道歉文章。那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杂志了，啊，发了一篇道歉文章。后来又专门采访我们，发了我们的正面的东西。然后里边谈到说，原来报道说有52个传道人全部被抓是谣言，啊，等等，一切都过去了。前两年那个小敏打电话跟我说，哦，弟兄姐妹们都说，这个国内弟兄姐妹们都说啊，说你有大智慧，当时不动声色，一点都不还招。其实这是空调是吧，是空调起来了吧 OK。 那个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不是人的智慧，是神。因为那个时候我给一个最亲密的主内的 祷告伙伴，像王永信牧师这些老牧师啊，什么周主培牧师这些老牧师们，有十几个，我给他们写信，我让他们为这件事祷告，他们都回信说一句话：仰望耶稣，什么都别管。还有一个跟我说，举那个你们知道那个例子吗？就是一个大瀑布是吧？下面一个小石头，小石头上一个小鸟，安安静静的站在瀑布下面，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啊，给我那幅画，啊，你知道那叫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啊。所以我那个事儿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但是这件事永远忘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不管多大的打击、多大的风险、多大的风浪来临的时候，你就记住一点，仰望耶稣就够了。他一个人可以战胜全世界，他一个人可以战胜全世界，不仅是全世界，他可以战胜全宇宙，对不对？这么说吧，有一天太阳突然朝着你就砸下来了，你就仰望耶稣就够了，对不对？那天太阳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仰望耶稣。现在都是大地震，听说这个世界末日快到了，2012啊。你怎么办？基督徒怎么办？仰望耶稣就够了，什么都别恐慌，有什么好恐慌的？耶稣让你死你就死，耶稣不让你死，你全人类全宇宙都让你死不了。所以仰望耶稣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仰生活其实极简单，极简单，极简单，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我信主20年了，我就发现那个巴斯德说的真对。你们知道那个生物学家巴斯德，他不是发明了细菌吗？发现了细菌吗？后来导致青霉素，拯救了人类。啊，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的知识越多啊，我信神信的越久，我的信仰越单纯，越像一个乡下农夫。嘿嘿，我自己也是，我觉得信主20年好，我觉得信仰很单纯。单纯到什么地步？就是仰望耶稣就够了，就这么简单。上帝是全能的，你想想，全能的上帝来到人间，解决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这么大这么点小事儿，还用费多大劲儿吗？当然很痛苦，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让你仰望耶稣。神救我们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救我们，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我看武侠小说，看武功小说，武打电影，你们知道越是武功高手解决问题是不是越干脆，一招解决问题了，那打来打去打半天打不死的肯定是没本事啊。上帝如果来到人间，宇宙的创造者来到人间要解决我们人的问题，那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就解决了吗？所以不是很复杂的啊，信仰核心就是耶稣，仰望他什么时候都得胜，都得救，对不对？得力量，得祝福，很简单。所以乡下农民一个字都不识的农村，像我母亲一天学校都没上过，他信耶稣，我敢保证信得比我好。别看我念了神学院，到处讲道，著书立说，我母亲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像小孩子一样就仰望耶稣就够了，就够了。我们有时候信主时间越久，我们越复杂，反而失去了信心。你们知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代替了耶稣了，把耶稣给挡住了。仰望耶稣，什么东西不要让它挡在你跟耶稣之间。好，什么时候仰望耶稣？你说你受屈辱吗？你耶稣受的屈辱比你大多了。你一看耶稣受屈辱，你那点屈辱算什么？得胜了吧？没，马上就得胜了，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个痛苦，你想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他的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掉下来，你那么苦吗？你流汗的时候，那汗里面带着血吗？而且你有时候我们受苦，我们受委屈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有罪，对不对？耶稣一点罪都没有，洁白无瑕的羔羊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你说你受了委屈，别人攻击你这个误会你你就跟他这个吵起来，你看看耶稣 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他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的罪在他身上，可是他却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辩解啊？没有辩解，他就遵从天父的旨意，柔弱如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默不作声。我们得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受点委屈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所以耶稣是得胜的。你说死亡，将来我们要死，死之前你看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什么都给我们解决了。所以我们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仰望耶稣就够了。所以耶稣说嘛，凡仰望我的都必得救，都必得救。我就想起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真的像掉在坑里一样，我们掉在一个罪恶的坑里，死亡的坑里，我们谁都爬不上来，对不对？谁也爬不上来。然后有很多宗教家就站在坑上面说啊，我来救你们来啦，啊，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向上修炼吧，向上爬吧，凡是修炼上来爬上来的就得救了。你说他是神吗？你让他滚一边去吧，我爬上去还用你干什么？所以凡是靠着人的律法，靠着人的那个修炼，靠着人的德行，靠这些东西，像佛教、印度教、回教，这些都不是真神。真神站在坑上面，耶稣他怎么说？我是神，我来拯救你们，凡仰望我的都上来了。你一看，你眼睛一看，他嗖上去了，一看他嗖上去了，这才叫神，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真的很简单，仰望耶稣，仰望那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后来耶稣的门徒他们传福音很简单，就传他是神，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有了耶稣基督就是有了至宝，整个世界都是粪土，都是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哎呀，我信主这20年，越信我就越体会保罗这个话，别的都是粪土，全是粪土啊！不要理会这些。所以朋友们，你们到教堂里来，或者你们信耶稣，不是信别的，不是信基督教啊！基督教这个东西要不得啊！我跟你们说实话，真的，基督教坑死人。这不是我说的哈，看2000年教会历史，基督教里边杀死了多少人呢？互相残杀。要信基督。不是信基督教。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国内的朋友打电话说，杨志明，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基督徒跟基督教徒有什么区别啊？基督徒是活人，基督教徒是死人啊。基督教人活，基督教人死。所以不要信这个教，这个教这个东西很复杂，这个教里边有宗派，有这个教义，有规章，有传统，有这个，哎呦，复杂死了。现在还好了，我们没有教皇了。原来有个教皇说，处死你，烧死你就烧死你，啊，烧死伽利略，烧死这些。所以朋友们可能会说啊，教你这个教基督教历史上这么多丑恶的东西，我不信。所以我今天跟你讲，我不是让你信基督教，我让你信这位耶稣基督。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爱你。他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做的他不晓得。要信这一位啊。所以我以前也讲过，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你们知道这个？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派，互相骂来骂去的，对吧？啊，基督是永恒的，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基督教是从2000年耶稣入世然后升天之后，对吧，才建立的啊。基督教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对吧？更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罪，圣洁无瑕。基督教里面充满了很多罪，很多罪恶，包括你到教会里来，时间久了你都会发现教会里面也很多罪啊。但是你信的是耶稣，眼睛盯的是耶稣，只有他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所以我盼大家，我们都信耶稣，都到耶稣这里来啊。当然耶稣是在基督教里啊，他跟基督教也分不开啊。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当然了，这个身体常常没有灵魂啊， 失了灵魂啊。感谢主，我们信耶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脑子清楚的要命，到今天你们看我站在台上也不糊涂啊。你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那个根儿啊，那个源头啊，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流下来，流到人间，一条生命的河，像歌刚才歌里唱到的，这条河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结果现在流了2000年，流到了今天。这2000年当中有很多枝枝叉叉，各宗各派，对不对啊？也很多污泥，很多杂草，很多暗流都在这个河流里边，这咕噜噜噜下来了。我现在我们要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信的是那个源头，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这个彼得他当时眼睛盯的不是耶稣基督，他盯的是环境，结果他一盯，哦，掉下去了，掉下去了。耶稣把他救上来的时候说一句话啊，说怎么说呢？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你们注意，耶稣责备彼得是怎么责备的？他没有责备他说他你为什么不走稳一点，慌什么？没有，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掉下去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的信心动摇了，对不对？信心为什么动摇呢？眼睛没有盯着耶稣，盯的是风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这是人生得胜这个唯一的一个秘诀，就是你眼睛永远盯着神，不要盯着人，盯着人，人把你坑死，盯着风浪，风浪把你吞灭，盯着疾病，疾病要了你的命。我5年前脖子上长疙瘩的时候，我以前讲过这个见证哈，我脖子上长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我回到家里，我真的在 Google 上我就打上淋巴癌三个字，我这么一搜索，哇，那个症状出来全像我的啊。我那个时候体重下降，我那个时候经常夜里盗汗，我摸起来硬硬的，那这么一个肿瘤，那真的是要了你的命，那就是风浪嘛。你看风浪你就死定了，那怎么办？我有神呢。我回到屋里，晚上关上门，我一般祷告的是拉开窗帘，我看着满天的繁星，我知道我自己在宇宙当中，我跟我的宇宙的主在对话啊，主就告诉我你什么都不要怕，到我这里来啊。结果你看现在我已经6年过去了，好好的活着啊，没事儿，你就仰望他就够了。这个纲举目张，你们中国大陆有这么一句话吧，就是那个打鱼的时候那个网啊，你把中间那条大绳子叫纲，那个小网眼都叫目，你把这个大纲唰一甩直了，甩出去那些小眼全张开了，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是这个，你抓住了主耶稣以后，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什么都好干好办。你没有抓住主耶稣，你什么事都难办难办。所以我们人生有了主多大的祝福。所以歌里才唱到，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迦南诗歌，小敏，一个农村的小女孩，河南乡下，初中1年级没有念完，现在已经唱了1400首诗歌了啊，其中最流行的就这几首了，最知心的朋友。我知道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在唱这首歌啊，这个包括大陆的这个三字教会也在唱，还有刚才唱的那个生命河，喜乐的河。他这首歌是怎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当他怀了孩子，正准备生孩子，那个时候他婆婆对他不好，当然这个话咱们不能传出去啊。现在说也不怕了，因为他婆婆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个传道人啊。那个时候就是婆媳嘛，总是会有隔阂啊。然后他想回娘家，娘又说你是泼出去的水，不能再回来，因为他娘跟他婆婆又是好朋友啊。结果他就苦啊，丈夫呢不在家，在外边是个石油工人，一年有半年不在家，他那个时候苦啊，他身体又不好啊，他就在小路上走，小路上走的时候突然想起，主啊，只有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唱出这首歌来，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其实我们人生都有这样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你，什么也帮不了你，你最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你，特别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谁能救你啊？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我们在旧金山去年年底12月份开了一个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啊，我们大陆背景的300位传道人啊都去做见证，台下坐了3000人啊，其中有一个军牧，就美国陆军的牧师叫熊岩，你们知道有他，他在你们这儿待过是吧？啊，他在你们待过，他那个见证很有意思，他在台上耍赖，他不下来，我们每个人10分钟，他讲了20分钟，但是他有一段讲得很好，啊，讲什么呢？就他在伊拉克啊，他在伊拉克在那个地洞里啊，震天巨响连着两响，墙上的东西全震落了，他当时想我完蛋，我一定这次肯定逃不过去了啊。抓起头盔来，拿起防弹衣来，就往外冲。冲出去的时候，喊了一声，又一声巨响嘛。他喊了一声：“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他说在那个面临死亡的一刹那，啊，你平时所学过的所有的知识都不见了，你知道吗？啊，你的亲人朋友也都扑到脑后去了。他说唯有这么多年的信仰使我对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盼望那个时候才起作用，唯一起作用的就是那个，你们知道。他说：“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结果主就保护了他，没有炸死，没有炸到他。你说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人生都有这样的时刻啊，在这个时刻呢，你无助无救，整个世界都救不了你，只有神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建立在这位救我们的神身上啊。这个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喊了一句话：“主啊，救我。”就有人考察哈，这是圣经里边最短的一句祷告啊，“主啊，救我”就完了。我们每个人巴不得在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都有这个祷告的权利，对不对？你有没有？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有祷告的权利，特权啊！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可以，我的主啊，你来帮助我，立刻就有了信心，对不对？但是那些不信的朋友呢，我原来不信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遇到多大的难处我都不能向神祷告，我那时候没有神，我跟我太太打架，在北京打得不可开交，怎么办？谁跟谁祷告？谁大眼瞪小眼，虎视眈眈，啊，然后他去告他妈，我去告我娘，啊，然后两个人来劝，我娘就劝他说：“你就忍着吧，我忍他爸爸忍了一辈子啊，啊。”然后他妈就来劝他说：“你就离了吧，这种病治不好的。”啊，就是我这个精神分裂症，喜欢发脾气的这个啊。所以你看，你没有神就没有办法。我们两个都在那讨论讨论讨论怎么办，讨论怎么办，怎么讨论也没用啊。所以我怕巴不得我每个人都有神啊，有神做我们的出路。我发现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没有出路啊，提起来没有出路，疾病来没有出路，困难来，孤单来没有出路。为什么会有人杀人？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出路了，他就去杀人。为什么有人自杀？他没有胆量去杀人，但是自杀了吧。有的人呢，既没有胆量杀人，也没有勇气自杀，就得忧郁症啊，生生把自己憋死了啊，或者玩世不恭啊，损害别人为乐。人生都有苦，人生都是有风风雨雨，风雨交加，这个时候真的要有出路，出路就是神。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啊，耶稣永远朝你走来。第一，你看见了吗？如果你没有看见，你从来没看见过的，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看见。第二，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他对你说：“是我，不要怕。”听见了吗？神的话都在这圣经里， 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他的话会经常在你的心中响起。神永远是力量，神从来没有说我帮不了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哦，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对孩子都是这样，对不对？爱莫能助。可是我们的神都是 positive， 我们人生最可怕的就是 negative， 就是消极，对不对？就是被动，就是否定。神都是正面的，永远是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山寨，到我这里来什么都不要怕。他永远是你的力量，因为他是神，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要看见神，要听见神，然后呢还要有信心，眼睛盯着神，有信心，神说你来吧，你就可以来啊，不要看风了。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管你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正面临什么样的风雨，你都不要理他。今天我们都单纯的来到神面前，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在这里啊，他今天能把你招聚到这里来，一定有美意啊，要让你带着祝福回去。你们知道神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吗？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是他自己成了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伴随着我们走人生的路。不管是晴天雨天，是高山是深谷，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啊，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从来不离开我们。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常常讲这话啊，不管是健康是疾病，我都不离开你。多少都离婚了，别说生病不生病了，就平时赚点钱发点财，遇到个外遇都受不了。人的爱靠不住。我下一堂会讲这些。我们在神面前，他永远不会离弃你。我自己信主20年，有的在座的比我信的更久的啊，从2000年来的信徒一个一个的做见证，为什么他们可以死可以殉道，但是却从不离开主？因为他们知道主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从来没有亏负过他。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都来到神面前，这是一生最大的祝福，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位神要成为你的朋友，进入你的生命，你的人生，要上你这条船。这个经文最后的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但愿我们每个人这人生的船上都有耶稣与你同在，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宇宙的主，这风这雨都是由你而出，你没有今天让风雨停止，但是你却在风雨中把我们带来，你让我们在风雨中来遇见你，来看见你，来听见你。你要成为风雨之主，带领着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风雨路。主啊，谢谢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都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搀拉着他们，一个一个的搀拉着他们，你是以马内。主，我感谢你，你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与我们同在，你从来不离开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风雨中，在风浪中，在黑暗中，在困苦中的时候，在孤独中，在焦虑中，在烦恼中，那个时候你永远都能听见你亲切的声音，不要怕。主，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都能听见你亲切的声音。主，我求你现在就对我们说话，就对我们吹气，让我们听见你，也让我们的心灵能看见你。现在此时此刻，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以前 没有看见他，你今天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他；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过他，你今天心灵的耳朵听见了他对你的轻声的呼唤。主，他就是爱你，主，他的爱今天就是临到了你。我请你不要拒绝主对你的爱，愿你接受他的爱，这爱胜过世上的一切。从此你人生的路上有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他永远不会离弃你的朋友，就是那踏着风雨向你走来的主。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呼召在座的这些朋友，好不好？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愿意认识这位主，愿意到他面前来，我请你向他举手，好不好？举一下，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不好？现在你们就向主举起你们的手，好不好？举起来，举起来！你们刚才那些，我刚才问你们说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些朋友们，我真的希望今天在这个风雨交加的下午，你们来到这里能够得到主给你的祝福，让他搀拉着你的手，走过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好不好？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请这些朋友们举起你们的手来向神，好不好？举下就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你们不是向我举手，是向神举手，是向耶稣举起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来，因为他要搀拉着你的手，他要走你自己不知道的明天的道路。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今天你知道，那掌管明天的主，他要搀拉着你的手，今天明天直到永远，他爱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份爱？我再问一遍，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这是神他的爱临到了你的心，你不要拒绝这份感动，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你要抓住这个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好让他能抓住你的手，好不好？再问一遍，请你举手，如果有的话就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也许后边的我看不见，我怎么看都是前半部分举手呢？后半部分你们心里有感动的，不要压抑你的感动，因为这是神感动你，你不要跟神擦肩而过，不要失之交臂。今天神来到了你的身边，这是你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我巴不得当你们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能够带着神对你的祝福离开，从此你人生这条船上有神与你同在，他可以踏在风浪之上，他也可以为你平静风浪，只要你求告他，只要你抓住这个祷告的特权，他必听你的祷告。我最后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向神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我最后问一遍，还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刚才所有这些举手的朋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起手来，但是你心有感动，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我今天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我的心，接纳你进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个有限的人，我是个有死的人，但是在你里面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有今生的力量，因为你与我同行。愿你的手永远不离开我，带领我走人生的每一步。愿你的恩典，我这样简短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最知心的朋友，好不好？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会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大声的唱。这个不会唱的，这个歌很容易，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你今天得到了这位最知心的朋友，他要伴随着你走人生的每个台阶，每个小站。在唱的时候，我邀请刚才跟我一起祷告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可以顺着歌声到前面来，我会奉耶稣的名为你们做祝福，我希望你们能带着这个祝福回到你人生的路上，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顺着歌声，顺着感动到前面来，那个配唱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到前面来。祝你是我最亲密，主是你最亲密的伴侣。请你们现在可以到前面来。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我知道有刚才有很多举手的，请你们到前面来领受神的祝福，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请你们走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举手的，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不要犹豫，不要犹豫，领受神的祝福，他要告诉你该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我心发出惊叹，到前面来领受上帝给你的祝福。我心与主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还有没有？这个地方前走，这个地方前走，永不改变。好，先停一下，我们再唱的时候，事情要快一点。我发现你们东岸的唱歌比西岸要慢一半。为什么越往西走发展越快啊？这边节奏慢啊，唱快一点，唱欢快一点。你得到这么好的朋友，还那么死眉塌眼的，还那么死气沉沉的，那怎么行？我们都得到这个最知心的朋友，高高兴兴的唱，好不好？唱的时候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你到前面来，好不好？来领受这个神对你的祝福，这是给你的，跟别人没关系啊，给你和你的家庭，给你的后代，你会世世代代都蒙福。我们再快，再快一点，还慢。
祝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一起在人生里想着你，我完美靠你，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的手要贪拉着你，他要告诉你当走的路，
没有花香是
祷告。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把站在你面前的今天第一次走出来的这些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手攀拉了他们的手，不管他们是高山是深谷，你不要放开他们，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向你祷告祈求，愿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他们从今以后是你的孩子，你的儿女，你的爱永远不会再离开他们，你的眼目永远不会再离开他们。主啊，不管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不管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风雨交加的日子，你都与他们同在。主啊，你是他们得胜的力量，当他们软弱你就扶持他们，当他们孤单你就陪伴他们，当他们生病你要医治，当他们将来面对死亡你依然给他们永生的光，永生的盼望。主，谢谢主，这是你的恩典今天临到了他们，是大喜的日子。主，愿你永远与他们同在，一代一代直到永永远远不改变。我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啊，我就请你们朝这个方向，是这个门哈、啊，
对，这边，
从这个门，可以培养弟兄姐妹，你们带他们往这边去，他们教会会有礼物给你们，你们没有圣经的跟他们要圣经，好不好？我们家的人就再唱一遍这首歌。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
主，你们可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好不好？
说的，我们要永远仰望耶稣。我们在座的，也许有些人心里还没有决定。我们下面还有一堂信息，明天早上还有主日敬拜，还有主日学，远志明牧师还要准备讲两堂，所以我们一共有四堂。我们欢迎你们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远志明他是。这次来他也带了一些他制作的影片还有 CD， 我们在释放之后欢迎大家去购买，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些他带来的这些资料，请大家踊跃去购买。那我在这里要代表神州基督教会欢迎各位朋友，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很久没有来，或者是朋友请你来，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欢迎你，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礼拜天早上9:30有中文敬拜，同时11:15有英文敬拜，所以你们可以把孩子都一起带来。我们楼下有准备很好的儿童的节目，我刚刚看到有些小朋友还在这里，那他们呢10岁跟10岁以下的在下面都有节目哈，请你们带他们去。我们时间的关系，其他的我们下一堂再报告。现在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我们将要享受的饮食，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大家低头。慈悲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你借着袁牧师的口给我们灵命上那么丰盛的食物，主啊，你也更是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手等一下要赐给我们那 我们身体的需要的食物，求主祝福，也求主保守，借着我们灵里的食物，身体的食物，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健康，让我们在主里面一无欠缺，十分的丰盛。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外面要进来这个堂，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我们下去的时候从后面那个门，右边的门下去，那我们在那个下面换地是在这个方向，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帮忙招呼一下，我们怎么往那边下去。